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到了一个礼拜一次的灵魂永生的课程。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是把灵魂永生的第521节讨论完毕。那这一章呢是在讨论转世纪。那我们今天呢会从第522节开始讨论。昨天我们这里选总统，看起来战情蛮激烈的，不晓得是要选床铺还是要选板凳还是白等的。据说有些人晚上没有睡觉，整夜在查网络上的讯息。昨天我睡觉前我以为川普赢了，但是今天早上起来看起来又是拜登胜了。目前还是迷离扑朔的状态，因为今年有很多是用邮件的方式投票。今天我们同事在跟我提，他说我们在这边的计票方式是一大摞上千张的，就往机器一丢，然后机器就会自己读到底是投给哪一个人，不像在台湾用唱票的方式。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朋友们呢，其实好像每一条神经都被拉得紧紧的那样，包括我们家里的人平常也很少在关心政治的问题，不过呢还是非常的在乎，非常的关心。在来录音的前一分钟呢，我也看到一个好朋友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呢这段时间应该自己的心情都已经蛮平静的，可是这个大选让我的感觉心里面的很多情绪，像昨天晚上的结果也很令他沮丧。这位好朋友说，我知道许多文字上的东西啊，比方说安住当下啊，做好自己啊，但是碰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呢又常常就会破功。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课当中呢，522节这一节课最主要的重点是赛斯在课程的结束之后要我们做一个练习。我们如果常常会觉得我怎么那么在乎我现在眼前的事情，为什么会被这些环境整个拉进去，甚至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这个我想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都难免啦。就连打个棒球可能晚上都不睡觉再看，是不是自己的队会赢那么在像台湾的选举跟我们居住在这边的人本来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我们从那个家乡过来的，但是也常常感觉到虽然没有回去投票或甚至根本也没有投票权的，但是那种牵肠挂肚的情况还是十分的没有办法放下。在昨天的课程当中，赛斯提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广阔的现在，而且我们现在在看灵魂永生的这一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演转世纪，而事实上呢根本就没有封闭的系统，根本没有消耗掉的能量或者是损失掉的人格。所有我们在这边的事情呢，我们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意识上的拓展，来到这个伪装的舞台上面，穿了一套伪装的戏服，我们在这边载歌载舞，但是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内在已经都有安排，甚至所有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么如果要改什么剧码的话，也只有我们的内在才能改。我们当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们是不是比较重要的是怎么样的跟我们的内在的自己能够更加的拉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在演什么戏。在这一节522节到赛斯课上完之后，他要求我们做一个练习。赛斯要我们做的练习通常就是他教导的一种实习课，而且通常都是非常重要的练习，像前天的未知实相的坐标练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我们这里的同学听完了那一天的课程之后跟我讲说， 曹老师，你那一天的课程太精彩了，讲坐标的那一个，我很有体验，我感觉坐标类似像一个能量频率的一个激发状态，近似于量子力学里头的跃迁图，而这个内在的频谱在显化成对应出来的物质实相，就是这个脑波的波段。我现在白天清醒的时候会突然间感觉到在梦境的状态，但是那一刻对焦的是现实的实相，就是很清楚感觉到自己坐标背景已经移开了，但是对焦还是在物质的实相。也有在深睡不断鬼压床，接近出体时或者是早上醒来的时候，知道自己移到了醒时实相，但是对焦还在梦中，也很清楚的能够感觉得到。白天清醒的时候，我现在常常连续穿梭不同的梦境镜头，以前需要回下实境才能够接下一个梦境，但是现在可以直接的在很多，有的时候一下子三四十个梦境当中呢，自由的切换游走，但是基本是坐标一半一半的，一半在实境里面，那另外一半在梦境里面，感觉就好像是两个台一起在看，不盯着荧幕太紧的话，两边都看得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这个朋友说呢，我的焦点是在不断的松动，但是白天有时候可能松动比较小，我还是对别人的话跳一跳，虽然理论都知道，可是还是要让自己走过这段类似模考吧。那个坐标我感觉是可以自己去控制的，用一点点的力，但不是用力去做什么事情的那种用力，就是感觉我可以使用一点点的劲选择维持所在的那个坐标，或者是移入新的朝向那个坐标，真的是一念来控制的。在我们学习赛斯心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同伙伴呢，我们的朋友们呢，总是会有一些人能够突破某些状态，比方说像坐标的这样的练习，那其他的同学知道，哦，这个人他突破了，他知道用什么方法，而且他们体验到这个状况了，那么因此其他的同学也知道说，哦，这个的确是真的，而且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练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位朋友写给我的资料呢念给大家听。像我们这里曾经办过两次的回溯工作坊，那在回溯工作坊之前，很多朋友会认为说，我根本不可能回溯的，而且我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得到的答案的。可是当在回溯的过程当中，几十个人发现我这个人也进去了，那个人也进去了，这个人回溯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感觉，其他人也是。像我这种老胡子，一般男生，尤其是有一个年纪的男生，通常会比较固执在自己的身份上，比较不容易达到回溯的效果。但是我在回溯的过程当中，我也好几次都回溯到我的过去式。各位去想想赛斯在讲的道理，当我们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只要加深了，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以后，它就加深了，就像我们在涂油漆一样嘛。我们之前有提到睡醒理论，也就是只要你重复一件事情，即便很单调的重复它，可是在不断的重复之后，就好像我刚刚提到，一个想法一旦被累积之后，它就会慢慢变成信念，而信念慢慢被累积呢，也会变成核心信念。所以一个东西只要加强它，只要重新的再涂一遍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加深嘛。通常有人也用这种方式在强调这个过程了，比方说一的365次方还是一啊，可是 1.01 的365次方是 37.8， 那如果少一点呢，比方说 0.99 的365次方是什么，是 0.03， 就几乎没有了。那么刚才提到，赛斯在522节这里，他要求我们全体所有的人放弃我们的角色来试试这个练习。我们现在对自我的抓起那种执着度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强嘛， 就好像我这朋友在讲到说，明明知道我们是在演戏，明明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情早就已经有结果了，而我们只是在这里扮一个角色，那为什么我们在过这个角色的过程是这么的艰难呢？如果而不管有多么的艰难，我们一点点一点点去加强它，像我们一开始在上这个赛斯的小小电台，那么到现在也差不多要200次了，各位去想想看，200次有多少呢？一年365天，是200天连续不断的每天要上课，而这么长的时间又是我们在这边有严重疫情的时候，有很多个人的事情啊，公司的事情啊，甚至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啊，甚至包括我自己20几年来没有搬家的大搬家啊。但是假如我们坚持，我们坚持，我们每天就是那么一点点，没有错，一天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可是累积下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加强的力量，这是重复的力量。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算你有1000里了，我一天就走一部分，走一部分的话，时间到了，那么我也会完成我自己的目标。当然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蛮好笑的，什么叫做1001夜天方夜谭，那是因为我觉得1001夜呢是一个最初的目标，我准备连续录1001个晚上，那这1001夜当然将近了3年的时间，可是当我下决心要做的时候，那么现在1/5的课程也差不多完成了，只要我坚持不放弃的时候呢，我一直就走在我自己的行动跟自己的目标上面。如果一点点一点点去改变我们的自我的看法，不要完全的只以自己的角色认同为认同，我们尽可能的让自己呢了解到有一个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在跟我们一起在同工同行的，而且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好朋友会提供他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得到的经验是什么。所以今天还是有练习，那我们等课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会把这个练习介绍给大家。但是最重要的重点只有一个，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外在世界的自我，我们以为的我，只不过是我们抓的一个角色而已，我们扮演的一个角色而已，试图去说服自己，试图去找资料，试图去拓展自己的觉知方式，我相信一段时间之后会一定有所收获的。像礼拜天的那个坐标的练习，对我来讲的话，我自己是觉得蛮重要，至少在理论上的了解是蛮重要的，要不然这么多的修行人在打坐，他们在打什么呢？如果没有多次元的话，如果不是如意意识的旅行的话，那么这些人在打坐在做什么呢？我们的树木最会打坐吗？我们的石头那就更会打坐吗？他们在那边，他们数息，他们根本不动啊，不用数息。所以这些修行者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在学着去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不是只有单一的我，我们事实上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算是我。赛斯的说法是说，如果你们不了解内在自己，你们只有用自我在操作的话，就差不多等于是行尸走肉，连一半的意识都没有。所以赛斯才要我们前提放弃你们的角色，试试这个简单的练习。好，我们回到522节一开始的地方，这节课是在1970年的4月8号，然后一开始互道晚安之后呢，赛斯就说呢，前盘来讲了，你们这些 period pieces， 也就是令现代人觉得非常可笑的过时之作，有其独特的目的。翻译本是翻译成时代记了，但是我觉得赛斯在这边多少有一点取笑的味道。赛斯的意思是，你们这些戏剧其实都是过时的啦，而且是蛮可笑的。对他来讲，他会觉得你们那些悲欢离合那算什么嘛？ 我们的害怕死亡，我们的担心，这些东西呢，对赛斯来讲，赛斯经常在讲说，如果谈到死亡的话，我从我个人从生到死，不晓得死了多少百次千次了，对我来讲的话，那个只不过是一个神圣的喜剧而已。当然在这里他说呢，为什么你们要去演这些可笑的过时之作呢？是因为意识天性的使然，意识总是想尽所有的办法，在可能多的次元当中让自己去具体化，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实相，也不是只有一个我。我们不要老是带着原来的那个老观念，认为说啊，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他重新再投胎啊，好，然后再重新再投胎，那么原来死的那个人就是现在活的那个人，好像是如果投胎之后那个死的那个人就不见了，就等于只有活的那个人。但事实上首先不是这样，死的那个人还是活的，还是在舞台的背后，而投胎的那个人只不过是死的那个人的投胎的一小部分而已，因为他在投胎的时候会投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我的舅妈过世的时候呢，我的舅父哭着对他的棺材讲说，我下辈子还要投胎跟你当夫妻。当然某些情感的部分是蛮令人感动的啦，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实转世的过程，既然这里所说的我们会尽可能在很多很多的次元当中去具体化，从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的觉知的层面，新的分支去体验自己意识的天性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也创造了所有的实相。在我们学赛斯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很难了解到多次元的这个概念之外，对可能性的实相是更没有办法了解了。怎么我存在的这个地方呢？怎么还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在其他的我不知道的时空呢？或者甚至在相同的时空，我也可能有我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如果我们了解到多次元的实相，像赛斯这里所提到的，就连我们当演员好了啦，如果你今天是个演员，你在拍戏的话，你会接一个通告而已吗？比方说你在演台视的八点档，好，那你接了台视的通告，然后你就不再演其他的戏吗？你就不再拍其他的片子吗？我们还是会接很多通告的。通告是拍片子的一种术语啦，也就是别人通知你要来拍戏，这叫通告。那么连一个演员，他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可能在舞台上，在电视电影上面，都会尽可能的演更多的角色，那么意识怎么不会在各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层面去投胎当不同的角色，来了解不同的状态呢？而当我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创造很多很多的所有的实相，因此实相永远是在一个变为的状态。这个变为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记得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好，他说如果我只能按照我的生命蓝图在过我的生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就是好像傀儡一样吗？如果我的命运完全被安排的话，那么我只是以宿命的角度在过生活而已，难道我们没有一个自主权吗？这里就是提到了答案，实相永远是在一个变为的状态，也就是没有错，所有的戏码是由我们的内在在安排的，可是我们的内在随时是根据现在取得的资料重新在安排新的剧码，所以实相永远是在一个变为的状态。实相永远是在变为的状态，更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活的，我们的内在更是活的，因为它在操作整个投射的过程。如果你在过你的人生，那么内在在操作整个你过你的人生的过程，那么内在怎么可能是死的呢？那如果内在不是死的话，怎么可能安排的戏码是不会变呢？假如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化的话，假如意识的本质就是变为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实相当然是变为的状态啊。所以我们的内在当然会根据我们所回馈进去的资料，以及所有的可能性自己所回馈 回去的资料重新再整理，重新再排列组合，重新再演绎归纳，然后有新的脚本不断的在产生出来。所以实相永远是一个变为的状态。所以如果说我们根据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来过生活的话，根本一点都不单调，而且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的。而且说是命定，可是我们却是参与其中，因为我们的回馈的资料呢，会变成我们的内在重新在创造它的剧本上的重要资料。所以这里就提到意识天性的使然，会尽可能在更多的次元当中去具体化。而这样做的时候呢，实相永远是在一种变为的状态。赛斯在这里说明，他说例如在你所演的角色里，你想的思想仍然是独特性的，而导致了一个新的创造性。比方说我现在在演某个角色了，那我用这种演法或者是根本脱稿演出了，那结果呢，我们的内在不就是要擦屁股要收拾吗？当他在收拾的时候，难道前面的这些混乱不会引起他的其他的修正的措施吗？一定会的啊。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是，真正的行动，真正的创造力是来自内在，但不表示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表现方式不会影响到内在。怎么说不会影响到内在呢？比如说如果你不按照剧本演出，或者是你根本不听剧本的内容来演出的话，那么你这个角色有可能会被踢掉啊。那如果你的角色会被踢掉，就表示什么？表示内在一定在修正他的演出内容啊。因为一旦你被踢掉了，必然有人在取代你的位置啊。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按照他所需要的方式来演出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在别的其他可能的自己当中去取得他所要的资料。那所以内在里头呢，永远在看看他今天收获了什么，然后从他的收获的内容当中呢，重新再做新的改变。这就是某个方面来讲的话，每个所演的角色都有独特的思想，而导致了一个新的创造性。而这个新的创造性当然不是在我们的物质的这一边，而是在内在。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所有的创造力只有在内在，不在外在的自我身上。那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用我们的创造性思想，其实不是，是当我们接通的时候，当我们更能接受内在的信息的时候，那么内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创造性思维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就好像昨天在上课的那个广阔性的现在，会直接的植入真的潜意识里面。为什么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里是伪装实相，是投射的伪装实相。甚至在这里说，你自己的意识的某些面好无法以其他的方式完成。既然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都有一个范围，也有相对的一种特质跟特性，所以我们自己的意识的某些方面是无法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实现的。刚刚不是说吗，意识的特质就是想尽所有的办法，在各个不同的次元以各个特殊的方式来展现他自己嘛。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每个内在自己的外在自我好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实现内在的需要。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明，他说当你想到转世的时候，你会假设有一系列的进展，比如说啊，我现在转世，我现在成功，我现在怎样。但是其实这些种种的人生，都是由你的内在所生出来的。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完全否认了在外在自我的表现方式，但是还是那句话，外在自我跟内我是同一个我，它是一体的两面嘛。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进展啦，有发展，有进步啦，有新的发现啦，新的领悟啦，这些种种的一系列的进展呢，全部都是由内我所生出来的。各位醒醒吧，我们要青史留名，我们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但是所有的这些的一切的一切，我们在乎的那个功名利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板凳还是床铺，我们觉得没有按照我们的愿望，然后心里面很痛很难过，甚至于久久不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 我们的内我所生出来的，他们不是被某个外在的媒介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是因为某个原因造成这个结果，不是，是我们的内我生出来的。各位去看看赛斯的这种紧密的逻辑，紧密的一整套的思维方式，各位就能够理解哈。今天赛斯告诉我们的事情并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而已啦。好，你看他在每个地方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嘛，就是多次元嘛。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是我们的内在所生出来的，那由内在所生出来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的人生早就有蓝图吗？早就有内在的安排吗？不是这样吗？然后不是被某个外在的媒介，好，不是因为外面的某些力量造成我们今天接受到不同的情况，不是嘛？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想要去创造，想要去体验现在的这种状态。说到这里呢，我先插一个我今天接收到的一个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呢，我从小就有灵异的体质，好，我总是会准确的预知我的梦，好，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那些灵界的能量哈，也就是鬼啦哈，大部分看到听到的都没事。可是我小时候呢，小部分我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哈，我人就会开始发烧，然后体温量总是在 36.8 度，满脸通红，而且脚是冷的，可是手跟头脸是热的，吃药也没有效，晚上无法睡到很深沉，总是满床的换姿势到天亮。在有一次不经意的情况下去庙里拜拜后居然好了，久久会闹一次脚冷头热的戏码。那么前天又开始有脚冷头热的现象，可是这一次去了庙里头回来，冷热的现象却缓护的出现。最让我困扰的是一开始总是睡得像在冰库里面那么寒冷，从骨头里面冷出来，盖两件棉被也一样的全身发抖。醒过来以后呢，活动活动，开始是上半身发热，下半身是冰凉的。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哈。这是一位在美国东岸的朋友了哈。然后他说，基本上我属于创造性的人格，比较喜欢面对问题的人，也没有忧郁的倾向，而且是专业的工作人员。我们从我们所学到的赛斯资料去看哈，如果我们的内在没有一个目的性，你又为什么会老是跑到某个地方去呢？当然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当我们走到了临界，好，不管是什么样的临界，那么在前提式当中我们当然会感觉到害怕嘛。我们从小都会被我们的家人所教导哈，如果你碰到鬼啦，或者是临界的人格过来的话呢，整个气氛都会是冰凉的，是冷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概念嘛。人死了全身就冰凉，然后送到冰库去，我们的感觉就是他如果是幽灵，他如果是鬼的话，他必然会产生一种很冰冷的现象。而真正来讲的话，冰冷其实是我们内心里面对恐惧的一种诠释方式。我们觉得我们在恐惧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手脚冰冷的。那么为什么小时候去庙里面会有效呢？因为小时候我们非常的相信这些神明们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们很清楚鬼是怕神的，所以因此我们到了庙里头回来呢，这些症状会消失掉。那为什么现在去庙里面没有用呢？因为我们现在长大了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了解的那个神明啊，尤其是经过了这些科学的教育之后，我们觉得那些神明是木头雕的啊，也许有一些神力了，但是那种信任度已经不像孩子那样了。通常我们在梦中，我们碰到某些事情，或者是自己发生了某些，不符合我们的道德标准或者是我们的信念标准的事情的话，我们醒过来很快就会忘记，甚至于连曾经发生过的记忆都没有了，好，是因为我们的自我会把它挡掉嘛。所以因此如果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到了其他实相，而且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鬼或者是这些幽灵们，我们当然会害怕到全身都发冷嘛，好，下半身是发冷的，那上半身发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非常的紧张嘛。所以这种状况 只能去解释，就是说当我们以我们的情绪在诠释我们看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出来的一种心理的反应。而当我们内心里面是害怕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呢是不会去记得，而那个害怕呢却从骨子里面冷过来，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更深的了解到自己曾经气了哈，而我们的外在自我内心是很害怕，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不记得，可是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在发抖的。而我给这位朋友的建议也是这样子啦，刚不是在提到吗，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有内在在安排，那既然所有的事情好都由内在在主控的话，我们害怕是不需要的。那么现在的重点反而是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去走到某一个实相去呢？这样说好了啦，如果一家公司的老板指派他的员工一直到某个地方去的话，难道这个老板没有给这个员工一个命令吗？只是这个员工他忘了他要做什么而已啊。因为内心的害怕，结果产生出来的情况就是身体的发抖嘛。但是假设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诠释，我们不要把内在的那些幽灵把它解释成那种很恐怖的鬼啦，或者是会对我们有所伤害，因为没有一个其他的层面可以去伤害外在自己的自我啦，因为我们只不过是来这边演戏而已啊。我们常常不管是在电影上啊，或者在书本上看到的一种状态，就是当你很恐怖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啊，他就是恶魔，而且青面獠牙的，非常恐怖。可是当想法一改变，重新再看他的时候，怎么觉得原来那个魔鬼变成天使了？怎么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和气？原来的一件大吉啊，现在变成长翅膀的天使。那假如我们心中没有恐惧的话，像真他天天都在旅行到所有其他各个层面去啊，甚至他也跟像梅尔巴勃朗森啊或其他的鬼魂都有联系啊，而且他们还相处得非常的要好啊，这些鬼会跟他们讲内心的心声啊，然后会指引他所需要知道的信息啊之类的。从两个方向去着手啊，第一个方向就是这个层面它的存在，它有绝对的存在的合法性跟必要性，而且我们之所以会存在这个人世间，全部都是我们内在在安排的，全部都是内在所生出来的。那既然由内在所生出来的，当然不会有任何因为你碰到什么样的情况而外力造成你的影响，这就是整个赛事一再强调的这个部分，是伪装实相嘛，是我们的内在想体验的，所以来这边用各种方式来体验的嘛，所以不会受其他的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影响啊，除非你内心里面真的是非常恐怖。所以我们很恐怖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当然会被解释成另外一种情况，就好像旁边的那个很好的充满善意的叔叔跟伯伯，如果我们今天用一种怪叔叔的眼光看他们的话，你也会觉得哇，他们好怪哦，他们的行为好令人害怕哦。去建立一个我是活在安全的宇宙这个概念给自己哦，因为我们在人世间的所有事情都是我们的内在所生出来的，是我们内在在安排的，而且在每一天我们回馈到我们的内在，除了我们自己的回馈之外，还有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回馈之后呢，我们的内在会重新再编排，重新再组合，所以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戏码来演。而现在主要的重点是你的内在到底要你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去问，让你的内心里面去挂一个猪肉钩，告诉你的内在，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常常要去那个地方，我去那边是要做什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是有灵异的体质，所以你对预测啦、对梦境啦，其实都非常熟悉。那也就是你要去做那种坐标的练习啊。当你做坐标的练习的时候，你就知道除了你这个坐标之外，你可以到其他的坐标，而且可以安全的走进去啊。假如你善用你的能力的话，有些人是很容易的啊，从自己的这个实相，如同我刚才念给大家听的，我们这边的同学，我们这边的好朋友，他所提到的有关于他听到了星期天的那个坐标的练习之后，你看 他整个人的角度的思维以及练习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角度。那既然你有这样的天赋异禀，那么你也有这种通灵的能力以及意志的能力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去利用它呢？先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自己是安全的，好，尤其是在内在的探索当中是一定是安全的。然后呢，询问自己的内在，好，为什么老是带我去那个地方？今天如果没有人带的话，你怎么可能去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人逼你去啊，你自己没有逼你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你在害怕嘛。好，而且以前的那些经历呢，都必须要到庙里面去，然后回来才会平安嘛。所以因此你本来就一直相信，好，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力量才能够让你自己安全嘛。但是我们从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学到，好，所有的你认为的神啊，上帝啊，好，或者是像耶和华这一些，好，我们认为说至高无上的这些神明，好，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内我的私人化自私化的结果嘛。所以我们的祈祷会有灵应，我们去拜拜会有灵通，这些所有神奇的力量全部都是我们内在的力量嘛。刚才这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内在生出来的，不是被某个外在的媒介强加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没有一个外在的媒介可以加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由内在为了要拓展才安排这样的角色，我们在演我们的转世纪。好，他们是当你的意识开放的时候，尽可能以可能多的方式来表现他自己的一个具体的发展。我们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具体的发展，以尽可能多的方式来表现一个具体的发展。人格是永远都不会死的嘛，不管怎么样，我们肉体是会放在原来的地方，可是我们的人格是不会死的。这是昨天我们提的内容，没有封闭的系统，没有消失的人格，而且所有的人格都会同时存在。看起来非常混乱没有次序的情况，它其实是有顺序的，因为有内在的顺序。而且每一个人，每一个在世界上的任何人格都是活在一个广阔的现在。那既然活在广阔的现在，时间跟空间都同时存在的话，那么意识不被限制在三次元的一生当中啊，它不被限制于仅有的三次元的存在里面啊。赛斯说，我不晓得死了多少次，每一次死亡我都发现原来是喜剧，原来是闹剧。那既然人格是永远不会死，我们有四个身体，我们只是放下最后的一个肉身而已，我们放下肉身，我们的意识心还是一样存在的，跟有肉体的时候的意识心是一样的。那么意识不会被限制在一个三次元的一生当中，也不会限制在仅有的三次元的存在。那么我们到底在怕什么？而怕又有什么用？因为时间既然同时存在，我们生的时候也是我们死的时候啊。赛斯在这里继续说，他说，于是你们的意识采取了很多的形态，好，比方说我现在是男生，我下辈子是个女生，我现在是个有智慧的人，我下辈子是个农夫。总而言之，你可能会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每一个形态都完全不同的，好，而这些形态并不需要彼此相似，或者是我们根本就不会采取相同的方式来扮演我们的人生啦。我之前常常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拿了一张迪士尼的年票啦，那么你到迪士尼去玩啦，那你永远会玩一个 small world 吗？你玩两次三次，你至少还是会换其他的任何的 ride 来做做看吧，你不会永远只玩一个游戏吧。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至少要当男，要当女，要当母亲，要当孩子。而每个在人世间的人呢，都想尽办法，看能不能够超生了死，能够脱离轮回，不要在这个火坑里面受苦。但是事实上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是刚好相反，我们是弄了好久，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才转进来这边玩这个游戏的。只是我们进来以后，因为有了肉身之后，我们因为肉身所受到的这些不可知的现象，这种肉身之苦， 老子所谓的贵大换肉身，因为有肉体的感官，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要去保护我们的肉身了。但事实上意识是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形态的，我们就像孙悟空有72变，我们就像二郎神有72变，有无限的变化，我们可以变化成不同的形式的自己。我昨天提到前一版的道瑞资料，他在63个对话当中他就提到，在这个实相当中呢，你们的猫跟狗它是以猫跟狗的方式呈现，但是在其他的实相当中他们是以鹅的方式出现都有可能啦，不一定在不同的实相当中会以同样的形态同样的外形外相来体验生命的形式。就好像一条毛毛虫并不像一个蝴蝶一样啊，连毛毛虫变蝴蝶这种对变，小小的昆虫采取不同的生命的形态，难道我们会永远用一种形态来生活吗？不会的，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魂或者是存有，是具有完全的表达的自由。所以如果我们的存在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安排的，由我们的灵魂或者是我们叫做存有内在自己所安排的话，那当然具有完全不同的自由的表达，它会改变它的形态来适应现在的表达，而且呢，它会形成环境，就好像我们在布置我们的舞台一样，我们布置一个舞台，所以才能够在那个舞台上表演嘛。那我们的内在当然会安排舞台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它形成世界来适合它的目的。各位，不是我们形成我们的世界来适合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内在形成的这个环境，形成的这个世界来适合我们内在自己的目的。内在自己有目的，所以我们才出生嘛。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选这样的家庭，甚至选这样的族类，生成什么样的民族，在什么样的文化之下，具有什么样的性别，碰到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内在去安排我们的世界来适合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他想表达的那种舞台剧本的情况嘛。环境是他设置好的舞台布置，而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是他的安排。难道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当中他全部都不知道吗？或者是换个角度来说了，如果我们的内在安排所有的事情，安排我们的世界，安排我们的舞台布置，安排我们的人体状态，安排我们的生活的情况，各位，你觉得我们需要去打舞台吗？我们需要去拆舞台吗？我们需要去拆戏服吗？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身体跟别人的身体来比较吗？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名利前行来跟别人做比较吗？根本不需要啊。我们既然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一分为二的，是两个是一个的，那么既然安排好的舞台布置的话，你打舞台干嘛呢？你今天要把你贫穷的家庭变成富有干嘛吗？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去整容啊，去怎么样做好，然后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维持某个青春的状态，有真的必要吗？我们需要改变自己吗？我们需要打舞台吗？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好好演戏，好好去表现自己，好好把内在的能量，内在的想要表达的部分表达出来。因为现在的舞台就好像真他所布置的这个舞台，主要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治疗他的身体，所以他的身体再怎么治疗都没有用，因为那个就是他的舞台啊，他是设置这个舞台来表演的啊。我们说，哎呀，真的，你不够独立耶，你应该要有一点自己的力量。各位去翻开历史书，看看鄂图曼帝国有多大，红化欧亚几乎占了当时世界的一半的，这么一个大帝国，它是其中的主导者耶。当时的威风，绝对比现在的床铺或者是板凳要威风的多得多啊，所以他怎么可能没有独立的个性呢？时间是同时性的，他只是用另外一种角色，另外一种人格去体验不同的人生而已啊。从这里我觉得像个人实相本质到最后一再的强调，我们要 肯定我们自己，要肯定我们的环境，要肯定我们的生活。假如我们一直在强调肯定的意思，然后天天想要去改变自己的话，那这个改变的本身有肯定自己什么吗？去看看这里赛斯所说的，我们的灵魂有完全表达的自由，所以它才形成这样的环境当作我们的舞台，而形成这个舞台的目的是要我们以这个来当适合它表达的地方啊。它所形成的世界主要是为了它的目的，每个布景又带来新的发展。我们的内在就是那个，假如人生是苦的话，是那个苦的始作俑者，好，是那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那个天地不仁。所以不是说我们被设定的生命蓝图，然后我们好像是傀儡一样，不是那样，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我们，我们设定的这样的舞台，我们就是要表演。而灵魂或者是存有是高度个人化的精神能量，我们的精神能量是来自于我们的存有，我们的感觉是来自于我们的存有，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目的性，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更深的自己所决定的。它形成了你所穿的任何一个身体，我们今天穿了什么样的身体，穿了什么戏服，是谁形成？难道是你爸爸妈妈生你下来吗？难道是你吃了什么东西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吗？树喝的水会变成坚硬的树，好，我们喝的水我们不会变成坚硬的树，这是一样的道理嘛？是由我们的内在按照它的计划，然后形成我们的身体。那物质的部分当然对身体有所影响，但是仍然是在我们的内在的安排之下，是我们的内在高度个人化的精神能量在形成每一个我们现在以为的身体，并且是你的身体的存活背后的原动力，因为你由它取得你自己的活力。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想要创造一个瘦瘦的身体，那么它很容易创造一个瘦瘦的身体。如果你的内在自己想创造一个胖胖的杨贵妃，你喝水也会变杨贵妃啊。我想在我们周边，你真的是比目皆是都是这样的例子嘛。赵飞燕之所以身轻如燕，并不是她少吃了什么东西，杨贵妃胖胖的并不是因为她多吃了些什么东西，是我们的内在形成了我们所穿的任何一个身体，他们是那个身体的背后的原动力，而且我们是由它得到活力的。意识永远不会静止，而且在寻求进一步的创造。各位看到这句话，就是我在解释的那个情况，就是我们没有错，我们的确是有生命的蓝图，可是各位，生命的蓝图每天都在变化。当内在有新的收获、新的想法的时候，他当然有新的计划啊。就像一个师长带着部队在攻城略池，假如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件的话，当然会改变策略啊。现在重点只是所有的计划是由我们自己的更深一层的内在来决定的。那假如各位觉得这样不公平的话，我们只能说它也是你自己啊，而且它是最大的你自己的一部分，它是你活力的来源，而且它所处的位置你绝对要信任它，看得比你更深更远。难道一个步兵在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会不听指挥所给他的指令吗？因为指挥所会汇集所有的情报，会收集现在的战情战况嘛，然后他给你的指导永远会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啊。我们以为我们的内在好像死在那边不动，好像睡在沙发上，然后永远在看电视那样，不会的啦。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活跃的不行啦，我们的内在自己永远不能静止的，而且永远在寻求进步的创造。各位去想想看哦，我们试图突破我们自己，而我们的内在自己也在试图突破它的创造力。那这两种状况的话，而我们的所有的活力都是由内在来的，你觉得我们真的有变成傀儡吗？或者是我们怎么可能不信任一个比我们更高视野的，而且把时空完全看透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全部都知道的那个内在自己，而且是你自己。因此灵魂或存有 将他自己的属性赋予了我们，好，赋予了三次元实相或三次元的自身、哦、自己哦，好，我们是他自己哦，好，在三次元的自己里头仍然潜存着存有的所有的能力。那么我们是那个三次元的自己嘛？好，那个演员能够通达这些资料，不只有资料而已，而且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内在的所有的潜能，好，在学着运用这些潜能的时候，在学着重新发现他们跟存有之间的关系，而三次元的自己更提升了成就、理解跟创造的层面，也就是透过我们，它是透过我们在寻求意识的表达嘛，它是透过我们在寻求更多的创造力的表现，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些生活方式能够提升了他的成就、理解跟创造的层次，然后三次元的自己，也就是我们，会变得超越他自己所知的自己。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他的内在不会无缘无故叫他跑到其他的鬼的世界去了，他一定有他的目的。那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去那边，而你怎么样从这些经验当中呢，更能够超越你自己所知的自己，而能够跟内在合而为一。那么这样不只是存有更加强了，而且它的被实现于三次元自身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这个肉身，现在也争议了那世界本身的特质跟天性的，借着这样的人格的转世经验，我们的内在自己会体验更多的特质跟天性。没有这样的一个创造性呢，你们所谓的地球生命就永远是荒瘠的。因而灵魂或存有将他的生命的气息赋予了身体以及在其内的三次元的自己，也就是我们自己。好，那三次元的自己然后从事他自己打开新的创造区域的目的。赛斯说，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存有或我们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上一层次，派出他部分的自己，也就是我们是他们的片段体嘛，来打开否则不能够存在的实相的一个新的途径。所以我们是他的尖兵嘛，那存在于这些实相之内的三次元的自己，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完全灌注在其中。各位，这是赛斯不晓得提了多少百次千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完全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灌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知觉上面，不要想办法想去体意啦、防疫啦、改变自己啦，不是那样。我们在我们的行动当中保持全然的觉知，不用害怕，不用寻找其他的 solution， 只要全神贯注在我们的行动上就好了。因为我们的内在会提供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跟信息，所以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把很多能量浪费到我们担心啦、我们希望以后怎样啦、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啊，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能量的浪费。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完全灌注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行动上的话，一种内在的觉知给了我们自己精力跟力量的泉源。所以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力量的泉源从哪里来？从我们灌注在我们现在的内在行动上而得到的。好，但是他们终究必须要了解，也就是我们终究必须要了解，我们是在演戏。而最后他们从他的角色当中经过一番的领悟，然后又返回到存有。赛斯这段论述方式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要想说我今天要怎么样跳开轮回啦，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成佛成仙啦，或者是怎么去学实习神明变成将来是神明。我们本来就是啊，我们就是内在来这边演戏的一个角色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今天演的是什么戏，最后我们一定会了解到，哦，我们在演戏，我们只是在扮演这个角色而已。然后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很快就回到存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存有啊，我们本来就是从上个阶层来演戏的啊。 除非你把你的重点完全放在物质实相上，而完全不知道有你的内在自己，所以我们才会那么在乎我们在这边的名利前情啊。我们要知道自己怎么能够成活成圣啊，然后以自己的天赋为荣啊，然后炫耀自己的某些能力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只是来这边演戏的，我们来这边当个角色，而所有的角色不是只有一个，有很多个角色，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体验我们的人生。我们所有碰到的困难全部都是我们内在自己所安排的那种戏码戏幕，那我们不是要打我们的舞台，不是要拆掉我们的戏服，或者是不演这个角色，我们干嘛这样做呢？因为这就是内在用这种方式，他以最高的智慧希望我们表达的这一块啊。如果我们把赛事资料写成说，我用我的信念去创造财富，甚至于以为学的赛事资料是在让自己身体健康，坦白说，你的戏服不需要担心啦，你的戏码也不需要你担心啦，你只要全神贯注在你的演戏当中就好了。这个不同点是在于你有一个多次元的概念还是没有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如果没有一个多次元的概念的时候，你当然会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于我怎么样保平安啊，怎么样得到福禄寿喜啊，怎么样在我的生活当中能够让我生活的最安适美好啊。如果我们了解这就是我们内在自己为了表达某一种特殊的状况所设计的，那你来这边你学的赛事资料不是以赛事资料把它当治病的工具，不是以赛事资料来谋财来得利，不是的。然后你看到真赛事跟了他二十几年，他还是一样活同样的岁数啊，约瑟也一样啊，约瑟上了几十年的课，他89岁还是89岁啊。所以重点是在我们了解我们来这边是创造性的，我们内在以我们这个角色来表达一种特殊的创造力，重点在全神贯注，重点在行动不要受到阻碍，就是这样而已。有一些人是完全明白的出现在这个戏里头，有一些人啊天生就知道他原来来这边演戏的，这些人格明知道他自己只是个角色，而自愿扮演着某种角色，以便引导其他人迈向他自己所了解跟发展。他们引导演员超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自己的背景而看得更远，可以说这些是由其他存在层面而来的人格的监督这场戏剧而出现的演员之中。按照道瑞的说法，是有些道瑞的这些人员啊，他来到人世间，他在人世间呢会伪装的让你看不出来他们是道瑞的那个层面的人。那这里赛斯讲的好像是类似像演员的督导，那他完全知道我们是在演戏，他也知道自己的角色，然后他尽可能来引导其他人，其他的人世间的演员们知道他自己的创造跟他自己的背景。好，那督导这出戏在演员当中呢，他的目的是为了打开我们在三度空间的自己的内心的一些门户，然后释放出三度空间的自己到另外一个实相中去做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某个角度来讲的话，赛斯也是承担这样的责任啊，赛斯也是在承担能够带领我们了解到除了我们的物质的世界之外，还有很多多次元的实相，我们有我们的灵魂，有我们的存有，在安排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戏剧，而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内在自己，我们的自己啦，我们自己安排的，不是别人，不是其他的外力，是我们自己安排我们的人生戏码。我们既然安排我们的人生戏码，最重要的重点是我们去演我们的角色。所以还是多说一句，像我那个手脚会冰冷的朋友，你会不会是那个督导呢？你会不会是在监督这个戏，引导别人迈向他自己的其他层面的这个引导者呢？如果是的话，你才会经常的去跑到那些鬼怪的世界，然后把自己吓得半死，却不知道你的内在一直要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如果你放下你的害怕的话，会不会你就是这个引导别人能够走出他们物质实相而跟自己的内在联系的这种督导者，或者是叫说法者？ 其实在我们自己读书会里面，我就发现好几位就是这样的督导，男生也好或女生也好，他们天生就有这个能力，比方说跟内在有联系。那甚至于我海外的朋友经常在跟我讨论赛斯资料的这些朋友，我也经常发现他们对他们的梦境是非常的熟悉。甚至于昨天有一个朋友传音给我一个信息，他说天使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爱与光的存有，来自更高的领域，时刻守护着我们。我曾经亲眼目睹过天使在夜空中嬉戏玩耍，那经验简直令人惊叹无比。感受这些音频，它能开阔并提升我们的频率。讲这些话的人当然不是那种乡间的没有知识的村夫啦，他们都是受过最高级的教育，最顶尖的学武毕业的，具有最逻辑的思维方式，不是我们觉得好像随随便便啊说一些神奇鬼怪的事情。他还问我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去回答的话可能又来不及了。我大概描述一下他的另外一则写给我的，他说内在跟外在有一种相互平衡的趋于，内心的渴望跟外在的实质化存在着一种美好精致的理智，这是否就是一种价值完成体验的方式？所以任何内在的渴望都是促成意识拓展的原动力，任何内在想要的必想方设法的会被完成，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次元维度，人格行动各次元的实相操作，这些钱是为了价值完成吗？当然是啦。再念一段好了，这个朋友说，内在自己在指导人格的时候，除了以心电感应和直觉领悟的方式在传递信息，是否也会以说话的方式在指导人格？当然是这样了，当然每个灵性都是独特的，所以方式上没有一定的标准。想知道的是，外在自己在接受内在信息的时候，如何能够更清晰畅通，如何知道某个想法是来自于内在自己而非外在自我，这之间要怎么去辨明？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你在你的直觉上是会知道的，因为它跟你的内在的那种最由衷的想法会是一致的。一个最简单的衡量标准就是用你的感觉基调，如果这个跟你在感觉你内心的那个最真实的感觉的话，那当然就是你的内在自己，而且如果是由内在自己来的话，它会一直持续的。但是外在自己的话，通常会跟外在的利益实相或自己想要朝往哪个部分的那个自我的部分会产生关联的。那一样的，如果真的不知道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用我之前所提到的那个猪肉锅的方法，因为我们有一个意识心，你只要给他一个空间，你去询问这个是内我给我的信息还是我自我的信息，你很容易可以知道。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会教这根螺用摆锤的方式去了解这是你的自我还是你的内在来的信息。那摆锤可以去试试看，那如果不想用摆锤的话，用抽签的方式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用几个纸随便写几个不同的答案，然后你去抽看看，因为这里头一定有牵涉到内在的激励的问题。当然如果你用心理时间或者是我前两天所介绍的坐标的方式，你是比较容易进去了解到，这到底是你自己的意识还是内在的意识。如果是内在的意识的话，它会充满到每个地方啦，连墙壁，连外面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它都会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提醒你。就好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人家在玩那种传递信息的游戏一样，当你还是不了解他的意识的时候呢，他会想尽其他的所有的办法来提醒你。假如你对外面的环境稍微敏感一点的话，然后联想力稍微好一点的话，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串串看。好，不过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问就好了。只要你问你的内在，然后你会在内心里面得到答案的。既然他可以跟你说话，他当然可以回答你啊。我继续念这一段，他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由我的内在自己来的？ 我怎么去辨别是否纯粹是我自己的想法，只是以物质的导向充满了自我的利益，是非对错的很强悍，言语不安全的保护性跟防御性也很强，反之内在自己是以多次元为导向，充满的是意识拓张的目的，没有是非对错，也没有安全性的考量，不用保护，也没有需要防御，有的是天生的灵感和敏锐的洞察力，热爱的学习，热衷的探索跟创造，所以内在时时在传递信息，外在自我如果接收到了，就有一种灯泡发亮的感觉，一种心灵神会的领悟，一种笃定无疑的明确感，而非外在牵强的解释。其实我这位朋友已经把他自己的答案都已经给他自己了，那我只要回答说你说的对，就是这样就可以了。下面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不过下面的部分蛮精彩的，前面不是提到吗，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当一番领悟以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只是个角色，我们会回到真正内在的存有，然后呢，可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我们好像要学着做共同的创造者，我们好像要学着做神，我们好像要理解神的意义，我们好像要学习爱或什么的，化掉仇恨，但是说真的，我们只是在演戏啊，这些全部都是伪装嘛。你从前面这一节课所提到的内容622节一开始到现在，你去理解算是要告诉你什么，那当然有些人呢，只念到这一段他会说哦，你看我们就是实习神明，我们就是内在自己，跟内在自己是同一个自己啊。我们来这边是演戏，物质实相是一种伪装，我们能不能放掉自己，那个演员不仅是三次元的，而且也是多次元的一部分啊。我们只是在伪装的世界里面在看这个舞台，哪一天我们看穿了，原来我们是在演戏，所以其实今天的练习，我提到的练习今天没有办法介绍了，但是这个练习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忘掉我们自己的角色，放弃我们的角色，然后去看看我们跟内在真的是同一个自己，根本不需要再去做前面所说的要怎么样去发展，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更进步，扬升自己的能量或什么的，这些全部都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你就是你的内在自己，你跟内在自己根本没有真正的界限啊。好，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个星期会从9:58继续的这个地方，从正在学习做共同创造者这个地方开始。其实这个地方也蛮重要的，你把前面的文章念一念，把后面的文章念一念，你就知道这一段讲的它是在指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以为我们必须要这样做，但是事实上不是那样，我们不是在实习神明，我们不是在学共同创造者，因为我们是一个角色，我们是内在对外在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要的是看到这个舞台背景，我们要的是全神贯注跟我们内在合作来表达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去看这一章得到的结论会认为说哦，你看我们在学习，做共同的创造者，我们在学习做神，你本来就是神啊，你是来这边找个角色来表演的，我们的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是同一个自己啊。好，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吧，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的衷心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虽然是戏剧表演，但是我们还是会去看一下到底是床铺还是板凳赢了这场选举，谢谢大家，再见。